如果你拿刀子来，拿刀子来要杀我，我会怕的是，因为是生命很重要啊，还没有修行啊，到一个阶段，生命很重要，是吧？那么好，哦，我们年轻人，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知识分子对佛教应有的认识，对佛学应有的认识。那有人就问了，哎呀，师父啊，像你们这样出家人，不能吃肉，不能看电影，不能跳舞，什么都不行，这个活着有什么意思啊？哦，我们这意思才多呢。当你找到一个内在的世界的时候，你找到一个无量无边无止境的世界的时候啊，你就会发现这些享受啊都是短暂的。我现在的生活，生活到平稳到了极点，像我今天的生活，我不会到在家居室里面去攀援，不会看有钱的人一天到晚往那边跑，我不需要看电影，哎，我不需要什么娱乐场所，什么卡拉 OK MTV TVHC 的，这个不会搞这个。我的心里面24个小时都会告诉自己，这个都不是实在的，只有佛法是真正的生命啊！这短暂的享受哪里是一种永恒的解脱呢？这不过是一个眼睛的刺激，内在里面让你一个起伏不定，你认为这是一种享受，那是一种错觉啊！所以我现在生活里面就在一个小房间里面，来看看大藏经啦，吃吃坐啦，也有控制到工地里面去看，因为我筹建文殊讲堂啦，我从来不愿意去攀岩，不愿意去讲社会，我不需要跟人家勾心斗角。虽然我们是一个大法师，是名气大得不得了，可是师父的生活单纯，单纯的到极点了，不得了了，单纯到极点了，不攀岩，不化岩，哎，我也不会去讲人家的是非，我也不需要去管人家怎么样啊。我们认为我们的责任就是这样子，我也不需要去跳舞啊。不过啊，走路有了，走路有，有时候起来就是 one more two more three more 这样子做一下动作，这个有了啊，但是不敢跳了，因为跳了人家会说这个出家人怎么跳有氧舞蹈呢，是吧？人家把出家人是看作圣人一样的，所以我们出去就要特别小心，特别小心啊！师父以一个这样子的身份啊，从台湾大学一直教到高雄医药学院，差不多20几所大学里，这样教，培养出多少的大学生？那么多少的政治家、宗教啊，还有这些心理学家、教授、老师、校长、警察，有钱人都不得了，有钱有势的。师父从来不找他们的，都是他们来找我的。为什么？当你一个人心极静到极点的时候，你不需要借重任何的事情。我们是一个觉悟的人，觉悟的人，我们开着内在的那些大的智慧，真正的财富，那是真正永恒不变的财富啊！你身上所弄的金钱，那有一天不晓得要跑到哪里去的，别人赚去也不一定啊，火烧掉也不一定，水飘走也不一定，哪一天你出去车祸啊，钱不是你的了。你身上哪一种东西是你自己的，参参看的，没有，都是暂时借我们用的，暂时借我们用的哦。所以一个充满智慧的人，他就有理性啊，他有理性以后，他慢慢的去磨练，一次再一次的磨练啊、哦！出家人不吃肉，不看电影，不跳舞，那么也不需要去什么卡拉 OK 的，什么去海产店的享受，换 plugin 的哦，或者是怎么样去去国外什么、哦、观光啊啊，或者是爬山呐、啊。当然，运动对身体是好的啦。换句话说，一个修行人啊，修行人不一定是指出家人呐、啊，只要你的心。想要改变你自己的生命，你就是修行人，你要去透视这个生命，那就这样子。所以不需要借重的佛法，那不需要借重的这些世间的这些五欲六尘。那么佛法讲这个地理吗？ 讲这个风水吗？是吧？有人讲说我们立法院呢、啊、可能这个地理不行，要不然怎么每次开会都打架呢？所以我常常告诉我在中兴大学里面就告诉这些兴大的同学，很多的政治家、律师、检察官到最后他会来找师父，那师父我活得很烦，我的职业又是这样子，我活得很无奈也很痛苦。我去台中的时候，一个议员告诉我啊，政治很黑啊，我说、啊、宗教是很白啊。嗯，哎，这个宗教是很白的。那么，他这个勾心斗角，当了一个议员或者省议员、市议员，那个立法委员的两句话，搞不清楚就干起架来了。这个这个宗教家的心态来讲的话，呵呵，也很可怜的。那些立法委员都是读到什么大学，台大法律系的，什么法律系什么。哦，都是些文学院的，而且这是头脑都是一流的。你看他们的修养啊，那你说我、哦、他们是为人民的口舌而奋斗的，或、哦、者、就是你不管是为人民的口舌，做人民的口舌，或是做政治秀，但是你力争什么样子的，至少这个风度要保持得住嘛，那份涵养嘛，最起码的涵养嘛，对不对？冲到桌子上去打人呢？难怪李永要请假啊！如果我去，我也会请假，吓死了。唉，也没有办法。因此，我们佛教讲的是本性的问题，地理风水当然会影响我们了、啊，是吧？那么，假设说我们今天立法院改变一个地方，你认为就里面就不会打架，照样干架，照样的，只要有朱高正，大家就有戏看了。对呀、啊，所以李永要一上台。朱高正要发言，第一句话林永嘉就告诉他，大家看到你要发言就心惊胆跳的。你一上台大家就紧张，就朱高正一上台大家就紧张了。电视报道了，中午还报道了，哇，打的这个实在是乱七八糟的。那么对一个宗教家来讲的话，他知道我们中人要争什么，最起码的修养一定要做到。所以佛告诉我们，我们众生、哦、都弄错了，他都是想要控制别人，想要去操纵别人，想要去改变别人，可是一直没有想到要改变自己。这样一个观念永远的存在这个内在里面呢，他就永远束缚。所以释迦牟尼佛他就是修行，就先证悟自己，改变自己，把自己修养到极点的时候，用他的德性去感化别人，用他的智慧去教化别人。那么所有的什么地理啊，什么风水啊，都动摇不了他。当然佛陀是一个圣者，佛陀是一个圣者，那我们是一个凡夫呢，所以地理风水还是会有影响。但是佛告诉我们要自转因果，要控制自己。所以佛教徒呢，他不算命的，他不去算命的，他要认命。认命，所谓认命呢，就是儒家所讲的这个知天命，要知天命啊。那么我们知天命啊，我们认命了，就会解脱，得到大智慧的解脱啊。再来，请问师父，不知道师父你对感情的看法如何？我们一个知识青年想要了解这个佛法，那么佛法对感情的看法是什么？这个每一个宗教不是讲爱就是讲不爱，要不然就是讲慈悲，不然就是讲慈悲啊。那么我们要从人的这个最抵触的地方谈起。人有欲望，欲望 欲望就是一种秩序、占有欲望。可是因为人为什么有欲望？因为他想延续自己的生命，想传宗接代，想要养活自己，就在现实社会里面就产生一种欲望。这个佛讲的这个叫做行尸走肉了，从来没有关心到这个世界以外的人，关心自己欲。所以欲是一个人呢迷茫，欲的一点点升华叫做爱，叫做爱。哦，你说我自己是吧？好，哎啊，我的孩子啦，啊，我要我的妈妈好，我要我的朋友好啊。那么又限制于这个小的范围里面，小的范围里面，是欲望的升华，那是爱啊，有先天性的母爱，母亲呢就爱这个孩子。可是这个爱他还是有自私的观念，为什么呢？爱我自己的孩子就不想爱别人。神爱世人没有错，就是不爱佛教徒。你不信神他不会救你的，那一定的道理嘛。神爱世人是吧，可是不会爱佛教徒的，你放心了。既然神是一个无万能的上帝，我们又是他创造出来的，当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又不爱我们了。只这个范围又还是有知识啊，还是有知识的。那么爱的升华就不爱，不爱就范围稍微大一点呢，像伯父所讲的啦，不爱啦，不爱。可是这个不爱的范围呢却限制于国家，我爱我们的中华啊，中华民族，对不对啊？我们唱歌，我爱中华，我爱中华，对不对？我爱美国，不爱。可是这个不爱嘛，还是一个国家的限制，一个区域性的不爱。哎，要是世界有那么多不爱，为什么常常战争呢？大家都不想保卫国家嘛，杀猪拔马嘛。不爱还是有个区域性的分别。不爱的升华叫做慈悲，慈悲，慈悲，慈的意思就是娱乐，悲就是拔苦啊。对于困难的众生呢，啊，我们呢，就是给他快乐啊，给他啊这个慈悲的心态救济他啊。慈就是娱乐，悲就是拔苦。就把他的痛苦去掉，他的痛苦。可是我们人呢慈悲一阵子而已啊，慈悲一阵子而已，没有办法呢。像佛，佛就最最高超，就是大慈大悲，这样一个大，这个大就绝对的意思，就是无缘大慈啊，同体大悲。无缘就是没有任何条件的慈悲，对一切众生只要佛做得到的，他竟全全力以赴的大慈大悲。像我就没有办法大慈大悲了，是吧？台北工专啊，我去台湾大学上课的时候，台北工专就说啊，师父啊，你来台北工专给我们上个课啊。现在台北工专、东吴大学、什么四海工专、什么云林工专，哦，不行啊，还有什么森宝牌的，森宝牌的是什么，那些女的员工要听的很多啦，还有美国是吧，美国还有加拿大、日本、菲律宾、泰国，还有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欧洲的西德，这个几乎常常有收到这个来信呢、啊。哎，像我就没有办法大慈大悲了，我的能力有限啊，是吧？就以一个清华大学来讲，这个清华大学以前啊，早些年呢，他是说，那请师父啊，每个礼拜到我们清华大学来讲十四讲表，那是以前好几年前了，啊，我就没办法大慈大悲，我就说，哎呦，这开车子开到这边三个半钟头，讲个一两个钟头，又开车开回来高雄三个半钟头，开了七个钟头讲两个钟头，嗯，这不划算了。 就没有办法大慈大悲了，这个会很疲倦的，很累的。 I'm very tired， 很累的，要赶回来呀、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讲实在话的，我们众生要做到佛这种心境，几乎实在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就无条件的呢，没有条件的呢。但是我现在有做到一点好处，就是说我去所有的大学上课，我都不拿他们的终点费啊，这一点是一点点优点啊，一点点优点啊，从来不拿人家的终点费的啊。不过他如果这样啊，师父拿去了没有关系啊，我又渡过去渡过来，如果他渡了太久，我就觉得很烦，就收下了。我就收下了，没办法，盛情难却啊，是啊。那么感情这种东西，如果在这是当然站在修行人的角度来讲这个感情的问题，对吗？好，我们来讲到这个年轻人的男女的感情，最重要他就是要讨论这个年轻人，他讨论这个啊，那讨论这个，你会说是不是感情是个什么样的东西？出家人也谈爱啊，也谈情啊，可是他的爱跟情里面都有理性的支配，我们的爱跟情里面都有理性的支配，我们一直希望众生能够离苦得乐，我们爱他就灌输他佛法，告诉他怎么是生死，怎么样修行，是吧？我们不会像世间人一爱下去就爱得死去活来的，没有他就一定会自杀啦，要不然就是会死啦。如果我今天我这样子的话，哎，我不会，你放心，我还是要继续活下去的，对不对？那么因为众生他从无始劫以来，他对这个感情他就拧不出一道思路出来，他内心里面也非常的清楚，两个人根本身份配不起来，是吧？啊，一个这么高，一个这么矮，是吧？可是他们两个，你说他为什么会相爱的？不知道。你要问你爸爸，你问你妈妈，说爸爸，你为什么要妈妈？
不知道啊，看起来很合意就结婚了。
他说妈妈，你为什么要嫁给爸爸？不知道啊，那时候他长得蛮帅的嘛。就叫糊里糊涂就结婚了，你问100对，他就99对告诉你，我不知道哎。然后两个人这好夫妻没关系，也是常常打架呢。哎，你们两个常常打架，为什么会结婚？不知道啊。瓦嘎浪，我的是瓦嘎浪啊，通通这样子的。为什么？感情是一种是矛盾的东西，他拧不出一个道理出来的。哦，所以佛就一直告诉我们，哦，感情是一种盲目的东西。所以很多人啊，为了这个女朋友离开哭了，我以前也哭过，我以前也哭过了，也很痛苦啊。现在我知道了，我现在很会观想了。如果她离开的时候，我就是这样想，不结，当然今天我是出家了，是讲在家的立场啊。她离开也许更好，也许逃到这个老婆一天到晚打架也不一定，一天到晚三餐都不煮的话都泡面吃，早一点离开也不错，对不对？你不要一直想到说没有他我们会死，没有他我们会死，哎，你这样做是错误了，我们要做到说他没有我他会死，这样才了不起嘛。你做到说啊我没有他会死，那完了你就被牵着鼻子走了，对不对？这样讲话才会大声嘛。啊、感情就是这么矛盾的东西啊！明明知道，可是就是明明落下去这个陷阱里面，没有什么理由。在唯识学里面讲的这个意思，先天性的我们男女之间欲啊，这种欲的束缚啊，那只是天地之间是最大的、最大、最难突破的，就是这个感情的问题，肉体上的需要，欲望的人，一个人的身体。到一个长度的时候，他就自然会追求异性的。所以在追求的时候当中啊，他眼睛闭上来迷迷糊糊的，不管了、啊、条件合不合了、啊、 就结婚了，结婚就天天有戏看了，
是吧？所以啊，啊，我们呢以前的逢甲大学呢，有这个同学啊，他听了一点，听到了一些佛法，听了一些佛法，哦，他很高兴，他很高兴，啊，这个佛法讲四大皆空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哎呀，这个太棒了，一切法无常，啊，然后他就说，我要去度众生啊，就每天都到女生宿舍面前站岗，啊，就跟女同学讲，哎呀，这个世界是假的，这个世界是痛苦的，啊，这个世界是怎么样？哎，每天讲，每天讲，讲到后来，两个结婚了。被渡走了，他本来画一个愿要去渡那个女同学，变成被渡走了。研究了这么多道理，定力没有办法产生，没有办法产生这个定力，是不是？这修行不是用讲的了，不是也懂了一点点皮毛，你就跑到女生宿舍那边去渡众生，开玩笑啊 ，play a joint。那么容易啊，是有一点理性嘛，就是啊，理性嘛，啊，所以说我们要了解，要劝人学佛，要辅导别人，那这感情的反而自己倒了，啊，这个比比皆是啦，比比皆是啦，你说，所以有的很多人，哎，菩萨就劝告我说，哎，维老师，你今天成就那么大。你长得那么英俊，小心哦。说会啦，我24个小时都在注意啦，看不对就跑啦，看不对就跑啦，是吧？所以啊，我不会去外界攀岩。哇，我看你孩子不对，我就会注意了，看他对，我们就继续来。因为你要研究佛法没有关系，是吧？继续啊。所以啊，我24个小时都会警惕自己啊，没有佛的功夫啊。所以佛讲的要讲大慈大悲，讲实在话，这个就是一种感情。我们欲升华就是欲，就是一种感情作用；升华就是爱，爱升华就是慈，这博爱；博爱升华就是慈悲，慈悲升华就是。大慈大悲，实际上哪一种人才能够做到这种大慈大悲呢？那除了圣人呢，要像耶稣这种人，像耶稣要被钉在这个十字架上的时候，因为人家认为他是叛动、散乱、妖言惑众啊。耶稣是圣者，那人家要给他钉在十字架上。他是跟上帝祷告，说上帝啊，你要原谅他们，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。那再讲一遍啊，耶稣这个被钉在十字架上以前呢，他一直还要向神祷告，要神原谅这些钉他们的人，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是残害一个圣人，不知道别人要残害我们，我们还要请求佛去原谅他，你看这种凶量我们怎么做得到呢？不可能的事情啊！所以我以前我的房间都贴耶稣的相片，圣人是圣人，了不起，不得了了。我们要做到耶稣这样根本不可能的事情，太了不起了。不过基督教所讲的这个教义啊，我比较不能接受，因为他讲的只有一个上帝啊，上帝从哪里来的？你不能问。因为我们是被上帝所创造出来的，在基督徒里面所有的基督徒都不能做上帝，因为我们是被创造的，永远就是上帝的奴仆。而在佛法里面讲，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佛，有一天大家就会成佛，只要你开悟有智慧就会成佛，是这样子的，是吧？那么在金刚经里面讲，佛在过去世中在修这个菩萨道的时候啊，这个手啊被人家断掉了，砍掉了。这个手被人家砍掉的时候啊，佛一点嗔恨心都没有，他说我是修忍辱波罗蜜的人呢、啊，是一个修行人，你砍掉我的手啊，我也不会生气。这个肢解身体啊，这个身体啊被割了，被割了。
所以佛弟子在度化众生呢，如果啊，在佛经里面有这样讲，那么如果人家骂我们，我们就这样观想，人家没有打我们，是吧？那么如果人家打我们，我们就这样观想，他没有拿刀子杀我，那拿刀子杀我，我们就观想啊，没有杀成重伤。那如果杀成重伤，我们就退一步想啊，没有杀死。那杀死我们就做这样想啊，刚好解脱。啊，所以这个佛法它就变成了无限的忍辱，一直退，一直退，一直退，一直原谅宽恕众生。所以在圣人的心态，他绝对不会报复的，他只怜悯众生。怜悯这些众生，他没有智慧，他的脾气，他的狂妄，他自负啊，他没有开悟，他就会不满这个现实。